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点祷告。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是说话的神。主啊，我们感谢你晚上我们能够在一同聚在你自己的同在中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分别这段时间，也分别我们的耳，也分别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眼目，心中的眼目能够单单的来注视你，让我们的耳朵也能够单单的来听你。主啊，让我们不仅仅听见人的声音，主啊，让你自己的圣灵在我里面做那开启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真实的能够看见我们的主，被他自己的美丽，被他的荣耀所吸引。主啊，也让我们能够得以看见跟随你的路，好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让我们在地上的侍奉，能够真实的能够讨你喜悦，也能够更多经历得着你自己的福分。主啊，我们将底下这段时间恭敬托在主的跟前，对我们的心说话，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晚上一同交通第九课。那这边呢是刚刚玛丽弟兄提到了，是从43编号43一直到47哈。对，所以总共有五个段落，那我们就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一起交通，好吧？那我们先就看编号43号。这一段的记载呢，是特别讲到主耶稣他回到了加利利。那我们知道，在当这件事情的发生呢，好像外面的环境上面来讲呢，是有一些的兆头哈。在前面的，我想在前面一刻特别提到那个施洗约翰下监。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呢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先锋。那当他出来传这个天国近了要悔改的道之后呢，开始引起了这个当时的法利赛人的嫉妒。那后来呢，因着他指出了这个当时希律王他所行的恶事的时候呢，那是因此呢，这个施洗约翰呢就下了监哈。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有那边有记载哈。那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他就退到加利利去啊。那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啊，他是从从加利利来的。加利利是当时他成长的当时说成长的地方。那我们知道这个加利利啊不是一个特别的城镇哈。那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都知道加利利是一个地区啊。那加利利海呢就是这个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淡水湖哈。那加利利这一区呢可惜我们这边没有地图哈，稍微描述一下，是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西北这一区啊，是一个地区，那里面有许多的城镇啊。那我们的主呢，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呢，他是在南边的犹太地在那边传讲这个讲道，并且呢写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啊。那现在因着约翰他下了监，我们的主他就退回到加利利啊，他就回到加利利。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啊，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回到加利利的情况是怎么样啊？这是讲到说我们主耶稣回去的时候呢，他是满了圣灵的能力啊，他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呢就传遍了四方哈。那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啊，这边的能力啊，圣灵的能力，我们知道在原文这个能力的意思呢，就是讲到这个他这个字根呢、跟英文的这个 dynamite 是一样的哈，就是炸药。带着圣灵的炸药回到加利利哈。那这个服事里面充满了圣灵的能力。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主不仅仅是从圣灵而生，并且呢他在生活里面是满了圣灵啊。我们知道这个被圣灵所充满呢，还不仅仅是单单是为着得着外面的能力，先是被圣灵所充满，是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能够得着主权，能够占有我们。我们能够在主的跟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呢，我们愿意顺服，我们愿意能够听他微小的声音啊。之后呢，我们看见主在这边，他不仅是从圣灵生，被圣灵所充满所占有，并且呢他在服事里面呢满了圣灵的能力啊。而且他在之前他在犹太地所行的神迹其实跟他的教导呢，使他的名声被传遍出来，所以人现在都知道主耶稣基督是谁了 知道有这一位在犹太人中间有了这一位好像是先知，或者是很多人对他来有不同的认识他们出来的一位教师或者是一位先知。我不论如何，大家知道这时候犹太人知道有这么一位那耶稣在那个时候呢，他就从犹太地回到了加利利。那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圣灵在主耶稣身上的工作，实际上弟兄姊妹也正是圣灵现在在你我身上的工作，是不是呢？我们不也是从圣灵生的吗？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不是圣灵也要在我们身上能够更多能够得着主权吗？我们让圣灵能够在我们里面充满，就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更多的能够得着主权，好让我们在服事的里面呢也能够带着圣灵的能力能够让很多时候我们的确也有服事，可是很多时候服事呢自己的力量用的多了一些没有那个爆炸性在服事起来呢不像那个炸药炸开的那种感觉那个看着人很使劲很卖力，可是这一边所讲的呢圣灵的能力如同炸药一样的能够带出这样子的震撼能够在人心中做那改变的工作那这是我们看见在主的身上这个的描述，并且呢也实际上从这里面呢也看见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好，那我们看见呢当因着施洗约翰他下了监，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看见在犹太人中间对施洗约翰的服事的抵挡，那主在这个时候呢就退回到加利利。当然我们知道主这个退回呢不是因为外面环境的反对，而是呢更多是因为神的旨意，神的借着旧约先知里面的预言要在主的身上成就，所以他就退回到了加利利。那这边讲到说呢可是当主到退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呢，在约翰福音四章这个主在那个时候曾经做过见证他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另外也有讲的说先知在本地呢是没有人悦纳的这边所讲的呢实际上的确是这样子这是主的话语。那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人的时候，那主这个时候呢他这边提到说这个尊敬呢是就是给这个先知他当有的价值他当有的地位那为什么主在这个时候会说这句话，会引用这句话呢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主他出身为寒他从肉身上面来讲呢他不过是肉木匠的儿子他我们待会儿再往前看还会再看到往下看还会再看到当时那个拿撒勒人对主的教导的反应那不过现在这边主已经先看见有这样子的光景知道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因为他出身为寒，他是不过是木匠的儿子那并且呢他而且呢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对这个我们的主的这个肉身的相貌我们的想象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基督教的一些的那个绘画的画的图都是带光圈相貌非常的优雅的，优雅不是合用的词句那个长得很俊美然后好像非常非常讨人喜悦的那不过在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这边讲到说，他讲到我们的主在耶和华面前的生长如同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他相貌平常，就像一般人一样他不会让这边以赛亚书怎么形容呢？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呢，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就是我们的主他回到加利利的时候，他知道在本地他虽然是先知，可是他不会得着人对他当有的敬畏，他不会得着人他当在人里面所得着的价值。那不过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没有直接回到他的出生地拿撒勒，不过他是回到了加利利这一个区 这个加利利海的西北这一区。那他回到这边呢，在那个时候呢，那不过感谢主，在那时候加利利人呢，有一些人他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去过节。我们知道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这边过的乃是逾越节。然后在旧约里面记载，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一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过节。那不过呢，这后来到耶稣的时代呢，就还有更多其他的节期。不过这一次他们是对不起，加利利人呢，他们是上了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看见了我们的主他所行的一切事。他们因此对主产生了敬畏，所以他这边对这边描述呢，他们就愿意在这边接待他。所以讲到说我们的主啊，他能够回到加利利，并且呢在那边成为他的服事的一个开始。那我们知道主在回到加利利之先呢，他已经在各地游走传道，并且显出许多的神迹奇事。不过呢，他回到加利利这是他的这个服事的另外一个起头。因为他在之后呢，他大部分的服事大半都是在加利利这一区。他在各个的村落城镇里面游走，并且呢传讲神的道。好，那我们先看到在第一编号43号这边呢，就特别提到这件事件，我们的主他回到了加利利。他回到加利利里面呢是满了圣灵的能力。他在那边他并且呢也为众人所知，然后他开始他在加利利的服事。那我们来到了第编号44号。这边是在记载的另外一个事件哈。那这一个事件呢，如果弟兄姊妹之前有读过的经文的话呢，知道这边是讲到有一个大臣呢，他的儿子生病了，那他在这边呢在主的跟前呢盼望能够寻求医治。那这个点，这个所发生的这个地方呢，是在迦拿哈，迦拿是大概是加利利这一区的比较偏西的地方哈，离这个加利利海稍微远一点。那是比较偏西的地方。那迦拿呢，就是我们的主他行第一件神迹，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主行的第一件神迹是水变酒，对，迦拿的婚宴。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哈。这是主在主他这边就提到说呢，当我们的主回到那个加利利这一区的时候呢，他到了加利利的迦拿。那迦拿呢就是他从前水变酒的地方。那在这个情况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是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呢是在加百农，是在另外一个村落。这个加百农呢是在加利利海的海边。所以这个大臣的儿子呢在加百农那边生了病。那我们的主呢是在那个迦拿。所以中间是有一段距离的。那这个大臣的儿子呢生了什么病，这边没有记载，不过是肯定是有发烧哈。那因为在52节里面讲说他就这个约翰福音4章52节里面讲说，当他得病的医治的时候呢，他的热就退了哈。所以他在生病的时候呢生得非常的厉害，可能发了非常高的烧。而且呢病到一定的地步啊，他这边讲说他快要死了。那这一个后来他这个大臣呢就来求告主，那之后他这个孩子的病得了医治。那我们知道这一个神迹啊，实际上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那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第二个神迹，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神迹还不是一般的这个他这个用的在原文里面用的这个神迹，这个原文的意思呢，词句呢是讲的乃是记号，是 sign， 还不是 miracle， 是 sign， 这个 sign 的意思呢就是讲的记号，就好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五号公路上面开车，你开着开着你就开着，我到了西雅图了。你再开着开着，我到了 Renton 了。那你大概知道你是往南开。对不对？如果你是开着开着，我到西雅图了，再过会我到 Everett， 你大概是往北开。所以这个记号呢是跟我们讲到一个方向，指了一个地方。 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神迹呢，不仅仅是神迹的本身，而是这个神迹给我们一个记号，给我们一个路标，让我们指，让我们帮助能够看见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好，那我们看第一个神迹里面，第一个记号讲到我们的主是让水能够变酒的那一位。那这边呢，要讲到这一，另外借着另外这一个事件呢，让我们能够看见主，让我再一次的开启，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哈。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里面的是一个大臣的儿子生病快要死了。我们知道大臣啊，这个 official 这个官员，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官。不过呢，最少在当时做官的呢是有权有势的啊。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有权有势的话，你觉得是别人求他呢，还是他去求别人呢？恐怕多一点是别人去求他啊。可是他在这个情况的里面呢，他碰到一个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环境，碰到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他所爱的儿子生病了，而且病得快要死了啊，他已经到了他自己的尽头。所以他听见了主耶稣基督，他能够行神迹奇事，所以他就来求告主啊。所以这个在大臣的里面呢，就是一个谦卑，是不是呢？他愿意在这个点上面呢，他能够谦卑他的自己，他来求主能够下去从迦拿到加百农去医治他的儿子啊。这是他在他的心里面的，他这个心里面的一个恳求哈。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不论是我们什么样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到了尽头了才来求主，好像觉得不好意思啊。我们觉得不好意思，主不会这么觉得啊。像这个大臣这样子来到主的跟前，主仍然的非常的愿意扶持，愿意帮助啊，并且能够在恩典中能够接纳他。我们看见他谦卑自己来求见耶稣啊，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那这个他来求见主的时候呢，他是叫主叫先生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哈？他在第49节，他来求见主的时候呢，他对主是叫先生啊。这个虽然说是一个很尊敬的一个称呼啊，并且好像是一个仆人对一个主人是带有权柄的人的一个称呼，不过好像还是有点的距离哈。不过这是他当时对主的认识，所以他来到主的跟前，他说先生啊。那他在这边求主医治他的儿子，不过他这边有两个请求啊。他第一个呢，求你啊，求主要这时间上面要赶紧把握时间。他说主啊，先生啊，求你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啊。所以有时间性呢啊，你要主啊，你要医治我的孩子，不过你要赶快啊啊，你要趁他还没死你也下去，死了恐怕就没救了啊。所以时间性呢，他以时间上面来讲，他盼望主能够按照这个时间的紧迫性来做，并且他说要主下去啊，他求主啊能够，盼望主能够从迦拿到加百农去医治他的儿子啊。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来到主的跟前，我们恐怕也是带着这样子的想法，对不对？主啊，我有一个需要，可是我这个需要怎么得着满足呢？主啊，你要这样子做，这有时间性啊。主啊，你要到这里来，这个有地区性，是不是呢？我们带着我们的环境，带着我们的条件，带着我们的想法来到主的跟前，我们限制了主的作为，不过主也悦纳啊。我们看见接下来主怎么做哈？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那个大臣的话，你听到这样子的主这么说，你会什么反应？哇，我急得不得了，我儿子快死了，你就讲这么一句话。可是感谢主，那人信了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相信主的话啊。当主说话的时候，在我们这一面，我们乃是凭着信心接受啊，他相信并且回去了。弟兄姊妹，如果有真实的信心，就会有行动。 Yeah. 这边讲到这个相信呢，还不仅仅是信心哈。我们知道信心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可是这边的相信呢，还是讲到说我们这个人呢是完全被说服了啊。所以大臣这个在高位的呢，他里面被主的话说服了啊，看见主是有权柄的。当他话语出来的时候，他被说服了，他愿意相信，愿意接受。然后接下来呢，他就回去了。弟兄姊妹，这个因着相信，因着信心所产生出来的行动，我们接下来看是带出来何等样的福分啊！真实的信心会带出行动，而当我们在行动里面跟随主的时候呢，凭着信心来跟随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经历并且见证他的大能。好，我们看见当他回去的时候啊，他就是从那个迦拿，他从加百农跑到迦拿，又从迦拿回到加百农。回去的时候呢，他的仆人就迎见他，而且对他说：“你的儿子活了，啊，主所说的话成就了。”并且他就问说：“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是昨日末时，热就退了。”啊，那结果呢？他就知道，这就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当他凭着信心产生的行动，当他回到他家里面的时候，他验证并且经历到主话语的能力和真实。Yeah。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主在约翰福音是借着他所行的神迹能够来指向他是何等样的一位神。那在这个时候呢，让帮助这个大臣看见他原先盼望主能够在他的时间表里面到他所要的地方来满足他的需要。可是在这里看见主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他乃是做主。他的话语既出，这命立就立啊，所以他的话语，他的工作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啊。当大臣凭着信心来接受并且相信的时候呢，他就经历到主话语里面所带出来的能力。那他从接下来他提到说，53节讲说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啊，之前他已经信了，这边怎么又信了呢？他之前是信主的话，现在呢，他是信那说话的主，是不是？借着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要带领我们能够来认识他是何等样的一位主，并且把我们的信心的锚能够抛在他的身上。他和他的全家都信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让这一位大臣不仅仅自己经历到主的话，主的作为，并且呢，我相信他在这边一定是像，因为在整个过程里面只有他自己在场啊，他听见主的话，他按照主的话的吩咐回到家里面，他跟他的仆人印证了主所说的话的实际，并且见证了主的话的能力。而他在这个里面提到说呢，不仅仅是他相信了，他的全家都信了。感谢主，不仅仅他自己蒙了恩典，并且呢，他见证主的恩典，他向着他的全家做了这一个荣耀的见证，帮助他的家人也能够在这个点上面把他们的信心摆在主自己的身上。我们感谢主啊，实在是借着这一个好像很简短的一个描述哈，那这个是让我们看见，实际上不仅是在这大臣的身上，也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主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有需要，我们来到我们自己的尽头，我们发现我们到达我们自己的许多的限制，我们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主的跟前啊。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主也许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难处，可是在帮忙我们解决难处的背后，不仅仅是解决难处而已，而是借着这个我们所认识的所经历的，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好让我们的信心不仅仅在这个事情上面，不仅在需要上面，不仅在这个需要得帮助这件事情上面，而是信心能够摆在我们的主自己的身上。 这一个神迹里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说话就事情就成就的主哈。所以我们感谢主，在诗篇第33篇里面第9节讲说，因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是讲到耶和华我们的主就是神啊，他在这个点上面呢，借着这个神迹显明他是什么样的一位，怎么样的一位主啊。如今他在我们身上也不断的做同样的工作。好，那这是编号第44号，那是主这边讲到说这44号在最后第约翰福音4章54节 最后讲到说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所行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主从犹太地回到加利利之后所行的神迹。那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我们看到第45，编号45这边所记载的乃是我们的主他在会堂教训人后来呢他回到了拿撒勒他自己从小成长的地方，那他的教导呢在那边被他的乡亲所弃绝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面的记载的内容哈。好，那这边一开始这么讲说，当我们的主从犹太地回到加利利，他带着圣灵的能力，在他的服事的里面，在他的传讲的信息的里面，他行了神迹。那现在呢，他在并且在加利利许多的城镇里面，各个会堂里面教训人并且他的教训呢，使个人都觉得得着鼓舞，得着安慰，所以大家都称赞他。那后来呢，在这边特别一个安息日呢，他来到了拿撒勒这边这个16节这边讲路加福音4章16节讲说这个拿撒勒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那他说他按照平常的规矩呢，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个当初神创造的时候是六日完成他的工，第七就安息休息这个第七日呢，实际上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六那这个犹太人呢，他们是守旧约的这个，所以我们的主呢，在旧约里面呢，定说这个安息日是圣日不要由要他的百姓呢不能工作要能够在守这个圣日，守安息日。所以在犹太人，在旧约底下的犹太人呢，他们是星期六就是安息日聚集他们聚在会堂里那我们知道在新约的百姓呢，我们的主在福音书里面讲说主乃是安息日的主并且呢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呢，他有一个安息是我们要一同进入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在新约里面，所以我们新约的百姓，神的儿女呢，我们不守这个外面的节期我们也不守安息日只要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我们就是安息，主就是我们的安息日，主自己本身就是我们的安息那这边提到说呢，可是在那个时候呢，还是在新约还没有写成，那主自己来到他的百姓当中，所以他仍然按着当时的规矩，他在安息日和他的百姓聚集那他就来到，在安息日就来到了会堂。那我们知道这会堂在旧约里面没有记载这个会堂的这个来源呢，是当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亡国之后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不听神的话，不遵守神的诫命之后呢，为仇敌所侵入，最后呢他们就亡了国，亡了国以后呢，他们就被掳，被散到各个外邦各国里面去当被散到各邦里面外邦的这个百姓当中的时候呢，他们仍然盼望能够有机会能够聚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有一个这个权宜之计他们就虽然说没有办法回到圣殿敬拜，不过呢他们就能够小小的有自己小小的聚集的地方能够读点旧约神的话 啊，那他们那个当时的有人帮助我们看见，大概只要有十个以色列男人呢，他们就可以自己组一个会堂，啊，他们就能够在一边聚集。所以这个时候，那当他们从这个散居在外邦的情况里面回归到巴勒斯坦地之后呢，他们仍然是如此的聚集啊。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伊甸园的背景。当主一个安息日，他来到了会堂啊，在这个时候呢，他是按着平常规矩进了会堂呢，他要站起来要念圣经。那当时他在会堂里面，他们如果有名的这个教师啊，或者是先知，他们会请他稍微读一点圣经，有一点点的劝勉，或者是在一边让会众能够提一些的问题啊。那主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名声传扬四方啊，的圣经里面记载了，他已经算是众人所知的，所以他到进到会堂里面呢，别人就请他站起来读一点旧约啊，读一段的经文。那这个时候呢，把这个交给主的这本书呢，是旧约的以赛亚书啊。那这以赛亚书呢，主他就把它打开了，就找到了一个地方，他就读了哈。那我们知道啊，这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四章第18到第19节哈。那实际上这段的经文呢，是从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出来的啊。这个以赛亚书61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出来，这里面讲到说呢，说啊，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啊。我们这边这一段的经文是特别讲到我们主耶基督的服事。我们知道在旧约底下的那个犹太百姓，他们一直等候他们的救主啊，等候他们的君王就是弥赛亚啊。那在以赛亚书里面许许多多的预言关乎到弥赛亚的来临，并且呢讲到弥赛亚的服事。那这边呢就是讲到弥赛亚他的服事，他这边讲到说这个弥赛亚呢，这个主的灵临到这个弥赛亚身上呢，他因为主用膏膏了他，使他能够传福音，就是好消息给贫穷的人，并且呢他受差派要使那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这是讲到当时，这是乃是以色列人他们盼望弥赛亚来的时候能够按照主的话所显出来的服事啊。这个服事呢是的确是好消息啊，是传给那些贫穷的人，是有需要的人啊。这边这个福音是传给有需要的人，贫穷的人啊。我们知道贫穷的人是有需要的，当有需要看见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就临到了。那这边讲到说呢，而且呢是讲到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并且呢还讲到说呢，神悦纳人的喜年啊。那我们知道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啊所盼望得着看见的弥赛亚所带给他们的帮助呢，是今生的，是肉身上面的啊，因为他们一直是在敌人的压制之下啊，不仅仅是在旧约时期，甚至到主的时候呢，他们仍然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啊。他们盼望能够得自由啊，他们盼望能够从压制里面能够得释放啊，他们盼望能够回到神悦纳人的喜年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喜年呢，这边所讲的喜年是讲到旧约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旧约里面所提到的喜年呢，是神给以色列人的诫命，是每过50年，第50年，如果有什么人的他的产业因着他自己穷困的缘故卖给了别人，甚至他穷到一个地步呢，他没有办法生活，他把自己也卖给别人做奴隶，可到了第五十年，就是喜年的时候呢，这些被卖的这些的产业要归回给这个业主啊。这个被在别人家里面做奴隶的呢，在这个时候呢也要得回自由啊。所以呢这边所看到的喜年呢，是一个产业的恢复啊，是得着一个丰富啊，他原先失去的呢能够得以恢复得着啊。所以呢这也许是当时，这一直是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盼望，等候弥赛亚能够帮他们在政治上面，在环境里面，在肉身上面，让他们能够得释放得自由。所以主当他们这样子，当主这么提到的时候，当主把这段经文念完的时候， 可是这个主之后呢，就在21节对他们讲说，今天呢，这个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了。实际上主在那边已经明说他乃是那要来的弥赛亚。不过主这边所讲的这一个释放、自由、瞎眼的看见，比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心里面所想的还要更大啊！因为主这边所说的呢，这个乃是我们的瞎眼，是灵里面瞎眼，是讲到我们属灵的光景啊。我们原本身在罪那里面的所要得到的释放跟自由呢，也是在因着肉身、因着罪在我们身上所带来的辖制跟捆绑啊。我们要因着主在十字架的工作里面，我们要能够得到自由啊。所以这边主所讲的呢，还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心里面所盼望的。主这边所说的乃是我们在他跟前灵里面的光景，得着属灵的福分啊。我们原本不认识主，我们的眼睛灵里面的眼睛被撒旦弄瞎了，我们不认识神，我们处在黑暗里面，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啊。我们觉得我们人生一天过一天就算了，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瞎眼的。主说这个瞎眼的要得看见啊，并且呢，在罪的辖制跟压制之下呢，我们要能够得释放，能够得自由，并且啊，有那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喜年啊。我们知道神当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式造的，并且呢，神心中的盼望是人能够从生命树上吃生命树的果子啊，能够得着在神生命里面一切的丰富。啊！可是人因着犯了罪，使得人原本应该得着的丰富都失去了。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说呢，我们人是因着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原本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应当显出神的荣耀。可是因着罪的关系，使得我们原本要得着的祝福，原先现在都失去了。可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喜年啊，他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我们失去的丰富如今能够被恢复。好，那个我们原本是失去的荣耀，现在在他里面能够再重新得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跟前呢，我们所蒙的救恩呢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说是这么浩大的救恩。我们所得到的救恩呢不仅仅只是救我们脱死亡，救我们离地狱，带我们进永生上天堂而已。主所成就的救恩是要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他的丰富的里面，并且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他的荣耀当中啊！这是他在我们身上要做那恢复的工作啊！我们的这个，所以主在这边讲到说，他乃是说这边所讲到的一个释放、自由，还有瞎眼的看见，还有神悦纳人的喜年，都是讲到我们属灵的光景啊，讲到我们将来在主的跟前所要得着的荣耀。那所以这个当他这么提到的时候啊，众人呢、第一个反应先是称赞他哦，好啊，这个话语非常的有鼓舞安慰。可是呢，接下来马上就有人讲说，哎，这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哦，这个约瑟的儿子是木匠。又看见他们又从人的来，他们来认基督，按照人的外貌啊，他们从主的肉身来认他啊，所以因此呢，他们就轻看他啊。他们在这个点上面，他们就如同主之前所预言的，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人悦纳的啊，所以他们在这边，所以当因着他们的反应。所以主就对他说，哎，你不是说你应该在我们当中在行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啊，行什么那些神迹奇事啊，你怎么不行神迹奇事呢？啊，那主说呢，那我在这边向你们传讲话语啊，你们的反应不就是说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里面为人所悦纳吗？不，所以因着这样子，因着犹太人，因着拿撒勒人他们的对着主的反应跟态度，使得主说下来，下面在25到27节里面所提到的，这边特别是讲到旧约里面的两个故事啊， 这个两个故事里面讲到的乃是讲到当主的工作没有办法在他的百姓当中行开的时候呢，他的工作他的恩典就转向外邦人。我们这边讲到两个先知，第一个是以利亚。这里以利亚所讲到的是特别是讲到我们知道以利亚的时代呢，那个当时的王啊叫亚哈。亚哈是一个非常恶的王，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到一个地步呢，神差遣那个以利亚跟亚哈说，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呢，天就要封闭，不能不下雨。大概有足足三年半之久，天没有下雨。那因着这样子天不下雨呢，使得全地就产生了饥荒。那这个时候呢，以利亚呢，因为遍地大饥荒啊，在这边主说这边有许许多多寡妇，可是主没有差派以利亚去到以色列人的寡妇当中，而以利亚受差派是到了西顿跟那个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西顿呢是外邦人，是靠海的啊，是推罗的北边哈，是推罗的北边，是靠着那个靠海的那一边哈，是西边。在外邦人当中，以利亚受了差派，没有神的恩典没有到以色列人的寡妇中，而到了外邦人中啊。那也许弟兄姊妹也那个回去的时候可以看看列王记上十七章哈，整个故事的记载。那在那边呢，这个寡妇呢，她的确是对以利亚他里面有一点的愿意接受先知的话啊。先知到了以后跟他讲说，你去帮我弄点，再给我喝点，拿点水来喝，给我做个饼啊。就他说啊，好，水拿给他了，可是说饼呢，我们那个坛里面就做一把面，那个罐子里面一点点油，那好吧，就做给你了吧。你就吃吧，吃了啊，我死了就死了，算了，那可是他愿意这样顺服，因此呢，主的恩典跟工作就临到这个家里面，发现呢，在这个饥荒的期间呢，这个坛里面的面没减少，罐里面的油也没有短缺，所以他们就一直这样的吃这个同一个罐子里面，同一个坛里面，同一个罐子里面的面跟面粉跟油做的饼，直到天下雨为止。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是在神的恩典临到了外邦。实际上这在我们身上不也是这样的情况啊？我们是看见这个，我们原本是与神基督无份无关的人啊，基督就是弥赛亚，我们跟弥赛亚原本是无份无关的啊。可是如今因着神的怜悯跟恩典，我们也能够与他的恩典有份啊。那这个是以利亚的故事。另外一个呢，以利沙也是同样的情况。那时候在叙利亚，就是亚兰王哈，那时候他有一个元帅叫乃曼啊。乃曼那个时候呢是非常是非常为这个亚兰王所器重的，可是呢他得了大麻风啊。那这个外邦的元帅呢来到了以色列地啊，见了以利沙啊。以利沙叫他到约旦河里面沐浴七次，他也愿意遵行啊，他谦卑愿意遵行，以至于神的恩典也临到他的身上啊。那我们看见当这边让看见了这个，当以色列神的百姓对神所差来的基督，他们里面不愿意接纳、排斥、抵挡的时候，主不勉强他们，主的恩典、主的工作就往外邦人去了。我想这个是我们当然因此而蒙恩，我们感谢主。不过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提醒啊，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我们对主的态度是如何啊，我们不知道我们对主的认识是如何啊。我们是凭着外貌来认识主呢，我们还是愿圣灵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开启啊，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主是哪一位呢啊？也许我们凭着外貌来认识主，也许我们就会错认主啊，以至于我们会对他拒绝、对他抵挡啊。到一个地步呢，主的恩典就没有办法临到我们身上啊。如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损失啊！如果主的恩典从我身上绕到别人身别的地方去了啊，那主给我们蒙恩的机会，可是我们在他跟前要蒙恩典，我们要在他的跟前要一个对的态度啊，对的认识啊。好，那这边因着这样子，使得这个会堂里面的人呢，听了这话，原本是 听了非常的得鼓舞跟安慰啊，都称赞他。听了这样子，知道主的恩典要往外邦人去的时候呢，他们都对这边对二十八节这边讲的说，都怒气满胸啊，啊，非常的气愤啊。他们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呢，他们是可以说是非常骄傲的民族哈，因为他们是自认是神的选民呢，啊，万民万邦之中唯有我们被神选上。外邦人都是猪狗，神的恩典怎么会到外邦人中间去呢？因着这样子使得他们不仅仅是反对排斥，并且呢他们要杀害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弟兄姊妹，我们在对主的认识跟经历上面很大一个提醒，我们的确在主的跟前要有一个对的态度。那这个所以呢他们就把主啊撵出城了，把他赶出去，这个他说他们的城在山上，他把他带到山崖。他们这边讲的乃是这个旧约犹太人他们对这个假先知的一个处置，要把这个假先知啊，他们认为主是假先知，要把他从山崖里面推下去，并且用石头打死。可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乃是神的儿子，若不是他把自己交给人，人不能拿他怎么样。Yeah, 所以这边提到说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他不仅仅是那位要来的弥赛亚，不仅仅是在我们当中做那医治，做那拯救，做那释放，并且做那开眼睛的工作，并且呢他也是在一切事情上面他有他自己的时间表，他按照他的时间来做事，若时间未到没有人拿他怎么样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好让我们在他的跟前呢有一个对的学习态度跟跟随好，那也许我们就再继续往下看到46了，是不是？好，46啊，编号46这边是特别是讲的实际上跟45是非常紧密的连结啊。那刚才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呢好像在46编号46里面也有。那这个45跟46的差别呢就是特别讲到不仅是记载了主在拿撒勒他这个被他自己乡亲所弃绝。而接下来呢主呢就从他就到了加百农，他离开了拿撒勒在马太福音第4章第13节我们看见我们主的脚踪，他在拿撒勒被他自己的这个亲人呢乡亲所弃绝的时候，他就从拿撒勒就往加百农去。我们刚刚提到说那个大臣的儿子在加百农生重病他是这个加百农是靠海的地方，所以他就往东走，到了加百农就住在那里。在这边讲说那个地方靠海，是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那这边呢我们的主啊实在是他的生活跟服侍呢实在是旧约预言里面的应验他这边到了这个加百农呢也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这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这边是先知以赛亚怎么说呢？这是在先知以赛亚书9章1-2节的那这边怎么说呢？他讲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到了加百农他在那边，这边是应验了在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话。那我们知道在那个加百农啊，是在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西布伦跟拿弗他利他们所得着的地业的这个边界上面所以这边讲到说呢，是西布伦跟拿弗他利地在那边。那因为这两族，当他们 当初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没有把他们所得着这个地业的这个迦南人完全的赶出进境啊，所以呢，在那边他们一直是处在一个杂居的一个情况，跟外邦人住在一起。所以这边讲的说是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哈。那在那边讲的说呢，看坐在黑暗底的百姓呢，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边讲到的光当然是讲到我们的主啊，不是讲到这个物质上面的光啊。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说，我们的主乃是世上的光啊，是人的光啊，他所带出来的乃是生命之光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在当时在人在黑暗里面，我们实际上这也是我们还未得救之前的光景，是不是啊？我们是在黑暗，我们是在黑暗里，我们在死荫地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光景，老是觉得别人比我比别人强，别人比我差啊。实际上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在黑暗里啊。那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前面的方向，也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结局，我们人生里面没有生，没有意义，没有目的。那并且呢，我们坐在死荫里，常常在死亡的阴影的威胁之下啊，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写照。黑暗里，我们的死荫之中啊，死荫地。那可是我们的主来到这个在这样子的光景的百姓当中，他乃是显出那个生命之光啊，他这个生命里面是充，他知道他来地上是要做什么啊，并且呢，他知道他前面的路是如何，并且他是来是遵行父神的旨意啊，所以在他们的当中出现了一个人，这一个人呢，活着跟他们其他的人都不一样啊。其实际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的主不也是要我们做盐跟光吗？我们主没有说要我们做了，主说我们是，对不对？ Yeah, 我们就是盐，我们就是光。Yeah, 我们不是应该是应当是活在光中的吗？我们的生活应该跟那些在黑暗里的人，在死荫地里面的人应该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是出黑暗进奇妙光明者的那个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对不对？ Yeah, 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已经是得着了，那我们也应当在这个光里面生活，好能够成为见证。不过那时候主呢，他那时候到了加百农，他在那边就是正式显明应验了这个以赛亚的话。那并且呢，从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起来传道。这边当然是起来传道，是特别是讲到他在那个加利利的服事。他这边就起来讲到传道，他讲到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啊。那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说呢，神日期满了，神有他的时间表，现在是神的时间到了啊，神要这边传啊，要借着耶稣传讲神的福音，讲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啊。这边所讲的呢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啊，这边主这边所传的跟约翰施洗约翰所传的都是国度的福音啊。这个国度啊，我不知道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可能那时候我们很听到是恩典的福音，是爱的福音啊。可这边讲到主这边所传的是国度的福音啊。我们知道国度里面所带的有荣耀，国度里面带的有权柄跟能力啊，国度里面也带着审判。当然在国度里面呢有王，那这个国度的王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主自己啊。国度里面呢有是神的国度啊，神的国度，所以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啊。并且在国度里面呢有子民，谁是子民呢？就是那一般信主啊，接受福音的，并且呢让神的国度能够真实显明的话呢，是神的旨意在这一般信主接受福音的人的身上能够得以通行。那这是国度的福音。那主在那边传讲国度的福音，因此他要说你们要悔改啊，看见那个即将来的荣耀，神的国权柄跟能力，还有要即将来的审判，你们要悔改。这悔改不仅仅是里面心里面的感动一点而已，这悔改实际上原本的意思就是换跑道啊。原本你是往这边走，往这边走，悔改就是你转个方向往另外一边去啊，让当神的 能够要让我们能够信福音，能够得着这个活在这个国度里面的生命。啊，这个里面讲到说，就是提到说这个是当初我们的主起来传讲的时候，这乃是讲到神的国度，讲到天国。啊，那我们感谢主，我们都在这个的确是好消息。啊，我们在这个福分上面，我们也没有特别做什么，我们就是一个简单的相信与接受，我们就与神的国度有关哈，我们就得以进神的国。好，那时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快快就走到最后一段，编号47，对哈，今天应该是讲到47，对不对？47，好，那个好，这边呢，这边是47啊，这边是发生的点呢。我们刚刚提到说，主已经到了加百农，这边所发生的是在加百农靠着加利利海这边所发生的事情哈。那这边做这个三个经文，三段的经文里面所记载呢，特别是讲到主呼召门徒啊，这个我想里面的主要的内容，主要的点呢，是讲到我们的主啊，他呼召门徒。那这边所有特别是两对弟兄哈，一个是雅各跟一个是彼得的跟安德烈，另外一个呢是雅各跟约翰啊，这是两对兄弟啊，他们在这边蒙了召跟随主啊。那我们看见呢，实际上在这一般的这个渔夫啊，或者是主召的这些初期的门徒啊，实际上发生的时间要更早一点，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边呢，这乃是主第一次碰到这一些人啊，当那个弟兄姊妹可能记得，当施洗约翰指着主说啊，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啊，他自己本身的两个门徒里面就跟着主啊，其中有一个呢，就是约翰啊，就是安德烈啊，那主就说，哎，他说夫子往哪里住啊？那主就说你们来看啊，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认识主。那主接下来呢，主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呢，提到碰到他其他几个门徒的时候，主也说跟随他。可是，在那个主的跟随的里面呢，主没有特别提到说要得人如得鱼啊。这边在这边的呼召里面，弟兄姊妹可能可以看见，主说你们要来跟从我，要我好让我让你们得人如得鱼一般哈。那这边讲到啊，这个得人如得鱼是特别是讲到进入到服事里面啊。我们知道彼得那个进入到服事里面，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特别讲到说，当他在圣灵的能力之中来传讲福音的时候呢，一下捞了3000条鱼，对不对？那后来呢，又传一次呢，又5000条鱼。啊，那这个是主在他们身上要差遣他们进入到服事。不过在差遣进入服事之先呢，主说要跟从我。啊，这个跟从的呼召呢，不仅在这里，在约翰福音一章里面也提到了。啊，所以我们看见了，而约翰福音一章里面所提到，主并没有说要他们进入到服事，就仅仅的是跟随。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跟随啊，是我们被主差遣去服事的第一步。啊，那在主要他的门徒来跟随他。那这个跟随实际上在新约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应当有一个愿意跟随主的心。那我们怎么跟随呢？对，是的，圣灵在恩高的教训，在凡事上面教训我们。所以我们要跟随，紧紧的来跟随圣灵，我们学习来跟随圣灵，这就是跟随主。借着跟随圣灵，我们来跟随主。那这是主对他所有愿意做他门徒人的呼召。那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是信，我们不是信徒，当圣经里面有用到信徒这个字哈，可是我们不仅仅是单单的信徒而已啊。主盼望我们不仅仅是相信啊，主盼望我们能够做门徒啊。门徒就是一般跟随他的人啊。那我们还没有得人如得鱼之先呢，主就说你先来跟随我，我们就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来跟随他，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在这边好像弟兄姊妹没有人做学生了哈，就有的话呢，就在你做学生的生活里面，如果呢你在工作上面，在工作的岗位里面来跟随他， 啊，那接下来呢，这是在主第一次的呼召，在约翰福音一章，在主在这边也特别提到了。那在路加福音，后来主在这边呢第二次呼召门徒。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啊，这边好像是在主做第二次呼召之前所发生的事啊。那我们看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这边都是讲到说主在就提到说主对他主对这个彼得安德烈啦，那后来提到说这个约翰雅各跟约翰他们的呼召。不过呢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这边就记载了在主在这呼召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啊，这边所发生的事呢是主在一边坐了彼得的船，在船上教导众人。那之后呢，那做完了以后呢，主就对彼得说：“你要把船呢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啊，我们知道啊，这个那个彼得的反应很有趣啊。彼得说：“啊，夫子，我们整夜劳力了，没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啊，他一边讲说：“夫子啊，就是老师啊，我们已经用尽力气了，什么都没打到。好了好了，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算了吧，就按照这么做好了。”啊，那这边呢实际上很有趣的是主在肉身上面呢他是做木匠，那彼得呢这个打鱼是他的专长。啊，现在如果从肉身上面来讲呢，一个木匠要教一个有经验的渔夫在哪里下网哪里打鱼啊，那这是肉身上面来讲。那也许彼得就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如果你要做一个什么木具的话呢，我听你。要打鱼的话呢，恐怕我还是我比较在行。不过既然你这么说，好，算了吧，算了吧，尊你为做老师，我就试着打打看。哎，打不上的话呢，哎，也没关系，对不对？就没想到，哎，他把这个按照主的话呢，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啊。这鱼多到一个地步，这个网都快裂开了，啊！这个时候，这个彼得马上，啊，他当然是请了那个船上的同伴来帮忙，他把这个鱼啊装了两艘船呢，都装满了，啊！所以呢，彼得接下来反应呢，他这边不再称夫子，他称主，主在这件事情上面也是做主。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因着不信，他因着小看了主，他因着看见主的荣耀跟能力，他在主的跟前俯伏承认自己是罪人。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碰到一些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我们来到主的跟前。有些事情呢，我有经验，我有能力，这是我的专长，我自己解决。哎，主说，不要在那边下网，到水深之处下网。我们愿意在主的跟前依主的话吗？啊，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主所显出来的能力，那帮助我们能够更多来认识。恐怕也之前我们是叫夫子。现在我们真实的在他面前俯伏称他为主。那接下来就提到说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主对着彼得跟安德烈还有雅各跟约翰他们对他们呼召。啊，那这边是讲到说呢，当主呼召的时候呢，主说主对彼得跟安德烈讲了说，来跟从我，我要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然后他们立刻舍下了网。啊，这个网呢是他们的专长，并且呢是谋生的工具，他们的依靠，他们能力的所在。可是因着主的呼召，他们看见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他们愿意把这些撇下，能够来跟随主。 那当主在呼召雅各跟约翰的时候呢，这边提到说雅各跟约翰在他父亲西庇太的船上捕网，主呼召耶稣呼召他，他们就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同样，船是他们谋生的工具，父亲呢是他们所爱的。他们不仅仅在这个谋生的工具上面他们舍了，并且在亲情的事情上面呢，他们也因着主的缘故也愿意撇在一边。他们愿意来专心的跟随服侍主。那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在后来就看见主如何能够来制作他自己的门徒，好让主的工作能够恩典，也能够借着这一班非常在这个渔夫是为人所轻看的，他们也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小民，非常非常的普通的一般人，可是我们的主却能够借着这一班普通的人做不寻常的事。主如今也是在我们的身上做同样的工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觉不觉得你是一个普通人，越活越觉得自己也不过就这样而已，对不对？就是很平凡的人，可是主能够在平凡的中间做不平凡的事。他如何当初做工在这一班平凡的渔夫身上，他如今要做工在你我身上。不过我们愿意能够在主的跟前有一个愿意跟随的心智，对，紧紧的跟随他，好让他的工作能够早早的成就在我们当中。好，那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有点祷告结束。主啊，我们何等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实在是在你面前蒙了大恩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所得的福，因着在你面前所蒙的恩典，我们原本是瞎眼的，如今我们能够看见，主啊，我们原本是被捆绑的，如今我们能够得了自由，我们原本是受压制的，我们如今能得了释放，主啊，我们何等样感谢赞美你，如今我们能够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欢喜的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感谢你，你 也持续的在呼召我们，要我们来跟从你，主啊，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让我们愿意听圣灵在凡事上面的带领，好让就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的里面，我们能够来紧紧的跟随他，好让你的工作能够更多的做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这一班实在是在你面前蒙了恩典的罪人，也能够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主啊，谢谢主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你是那做你自己善工的主，我们将一切的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